第九章，中美如何实现良性竞合？当全球化遭遇挫折时，中美关系也在经历着巨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中，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贸易战以及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的重重阻碍，成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双方开始寻找新的定位。当前的中美关系既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准同盟关系，也不完全是21世纪之初在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的互补关系，而是趋向于新型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中美关系的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美苏冷战格局下，中美关系曾长期处于对峙状态。20世纪70年代前后，冷战格局发生变化，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苏联开始处于战略攻势，对美国造成很大压力。美国急需借助更多外部力量以平衡苏联的影响力。美国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军事外交。于是在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问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探路。随着中美两国建交，在20世纪8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美处于蜜月期，美国是中国唯可靠的合作伙伴。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平和的、未开发的东方古国。美国是中国唯未正式签署盟约的盟友，不仅在中国投资设厂，还在军事安全领域与中国进行了大量合作。中方也引进了美国和西方的许多先进科技及装备。冷战中为美国马首是瞻的欧洲和日本也迅速与中国建立了稳定的经贸关系。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靠近，冷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借此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将中国视为大国，并考虑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但是对于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大国，美国各方的看法不一。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将是一个区域大国，不会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乔纳森·布拉克在20世纪80年代就表示，中国不但是战后许多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参加者，而且是一个不被随便形成的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组织所动的国家。其实凭中国的分量，它在一定意义上应被看作候补超级大国，并非仿效苏联或美国的那种超级大国，而是反映北京在全球政治中的独特地位的那种超级大国。这一观点在华盛顿智库中引起了一定关注和反响。以大国的兴衰预测冷战结束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大体认同这一观点，但他同时认为中国在利用科尔培尔式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方式促使经济发展，具有强权政治的含义。保罗·肯尼迪在大部分时候是个糟糕的预言家，但他对于中国强权政治的态度以及布拉克的候补超级大国的认知在华盛顿精英中被广泛接受。这些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美国对华决策的重要出发点，也成为美国对华思维的两条相互纠缠的主线。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贸和人文往来不断增长。虽然两国关系因各种原因出现了不少波折，甚至出现冲突的苗头，但在双方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得以解决。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现一系列波折的原因是，两国利益关系因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此前的军事体系基础不在，中美双方缺乏意识形态的共识，文化差异性较大。冷战结束时，双方失去了共同的对手，出现局域不足为奇。但经过十多年的经济往来，经贸合作超越地缘政治，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推动力量，并逐渐变成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和稳定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陆与美国的贸易总额仅为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贸易总额的一半左右。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陆对美贸易总额翻了两番，中国大陆对美出口总额增长了六倍。冷战结束， 使美国对未来国际关系做出了较为乐观的判断，人权等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华关系中的影响力增加。在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国内就对华是实施遏制还是接触战略展开激烈辩论，而影响这一策略制定的因素被总结为五 T， 并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提供长期的参考依据。五 T 反映出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进行系列评估，以消除中国发展带来的战略上的疑问。中国究竟要走向何方？这一不确定性在冷战结束20年间一直困扰着华盛顿的精英们。2001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出版了著名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系统阐述了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为美国长期存在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理论基础。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站在他的对立面的则是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提出，中国并非全球性而是地区性国家，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对于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他认为不应该遏制，也不应该抚慰中国，应该让中国在欧亚大陆发挥更大的地缘政治作用。他提出应该让中国加入七国集团。很明显，当时的美国学者的共识是，在政治上通过接触政策推动中国发生政治上的改变，从而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即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在经济上，接纳中国进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即为美国提供位于产业链低端的工业制成品和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在布热津斯基等人的推动下，最终美国内部形成共识，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是可行的，以此促进中国内部发生自由化改变也是可能的。克林顿时期的对华政策虽然同时具有接触和遏制两面，但在大体上仍以接触为主。1999年，虽然经历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和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指控为中国间谍两个重大事件，美国最终仍与中国就后者加入 WTO 达成了协议。